安，大家刚才在读那段经文的时候，看到是马太福音28章，可能心里面有点期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过去一直在看马太福音，从第一章开始看，已经应该有2年多了，对不对？然后现在已经到了收尾的部分，所以应该要结束了。然后所以马太福音呢，我们就可以看完了。那我们在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先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都是蒙你恩典的。主啊，我们此一刻能够在这里，我们都相信都不是偶然的事情，所以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在此一刻也求你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你来做安慰的工作。不论我们现在的心境是如何，求主你来挪去我们的重担。主啊，我也为在座的每一位来祷告，你最知道每一个的需要，求主你就来，给每一位，你自己的安慰，你自己的供应，还有你每天，足够的恩典临到在座的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此一刻在你面前的，敬拜也能够我们是专心的讨你喜悦的。也求你使用今天这篇信息来对我们说话，给我们有一些的提醒，也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我今天的，题目叫耶稣的苦路，其实我今天是想跟你们看的经文是比较多的，是26章36节到28章第10节。当然我们读呢，刚才就是读了28章的那一段，为什么要这样看呢？因为我很想跟你们比较全面性的来看一看耶稣所走的这条苦路哈。大家如果有去过以色列旅游，或者你到有机会你去以色列旅游的话呢，一般到了耶路撒冷呢，导游啦都会带你走一条路哈。这条路，一般称为，耶稣的苦路哈，传统上呢，就是把耶稣钉十字架的过程呢分了14个站，然后呢每一个站呢都有一块，铜碑，就是放在墙上，然后你可以看到，你已经到了第几个站，当然这14个站呢不是每一个站圣经都有记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天主教的传统里面呢，他们就是那些去朝圣的人，他们，就是走这14站呢，他们去默想去思考，耶稣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呢，因此之故呢，他并不完全按照圣经里面有的情节，他反而是按照，人的感动的情节，所以他有14个站，那这14个站呢，给你们看一下有哪几个站哈。第一站呢就是耶稣被判死刑了，然后第二站就是耶稣被十字架，第三站是耶稣第一次跌倒，第四站是耶稣遇见他的母亲，第五站是西门帮助耶稣被十字架，第六站呢就是他们去试抹，耶稣的脸，第七站呢是耶稣第二次跌倒，第八站呢是耶稣对耶路撒冷妇女说安慰的话，然后呢第九站呢耶稣第三次跌倒，第十站呢是耶稣被剥去衣服，第十一站呢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第十二站呢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第十三站呢是把耶稣从十字架上取下，然后14站呢把耶稣的遗体安放在，坟墓里面。那当然这个14站的开始呢就是耶稣从被十字架那一刻开始的。那今天呢我会尝试也跟你们讲讲耶稣的苦路，但是我的这个苦路呢稍微有点不一样，我是从耶稣被卖的时候开始讲起的，我把它给了大家有5个站哈。讲到耶稣的受苦、受审、死亡、埋葬、复活，这个过程当中5个重要的点，来跟大家说说这5个点跟我们的关系，因为呢其实，马太福音26章一直到28章所讲的这些耶稣的遭遇呢，特别我想指出这5个点呢，它描绘的其实，不只是耶稣的脚踪，他描绘的也可以是我们每个人生每个人的人生里面所走的人生的阶段。那弟兄姐妹，如果说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我们的故事的话，有些人的故事是充满盼望的，就像你现在就是很开心，前面充满光明。但也有些人的故事是在崩塌当中，就是现在还好，但是明天可能不会太好。有些人故事好像正在庆祝复活的那种的喜乐，但有些人故事呢，却好像永远被困在礼拜五耶稣钉十字架的那种悲苦黑暗当中。弟兄姐妹，如果让你告诉你身边的人你现在的故事是在哪一个阶段，你会怎么形容你的生命的阶段呢？今天呢，我就想跟你们一起来回顾耶稣走过的这五个地方，看看这五个地方跟我们有些什么共鸣，也希望借此来指引我们的信仰跟人生吧。首先呢，我想跟你们讲的第一个故事，第一个站，第一个地方是克西马尼。克西马尼代表什么呢？代表的就是当你在人生的黑夜里面挣扎的时候。那克西马尼园是一个种满了橄榄树的一个院子，它位处橄榄山。橄榄山在哪里呢？就是在耶路撒冷城的东边。所以你到橄榄山上去呢，你往西边看呢，你就会看到整个耶路撒冷的圣城。我记得当年我们到耶路撒冷去观光的时候我们就住在橄榄山上。然后橄榄山呢，你往西看呢，你就会看到它有一个稍微陡一点的，一直是往峡谷，然后呢又往上，然后呢在远方的这个山坡上呢就有很多的建筑物，这就是其实有点像我们现在往这边看看到 Metro Town， 就是我们高往下看，然后又往上升，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我记得印象最深刻呢，就是你站在这个橄榄山的这个边沿上，你去看这个圣城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很陡的这个斜坡呢，都是棺材，都是棺材，而且这些棺材呢，就是不埋在地下了。然后呢，你可以看到那个盖子当时看到有几个呢，我想如果去推一推，可能可以看到里面的东西但是就我压抑着那个好奇心不过大家也不要觉得很害怕，为什么呢？因为橄榄山上面很空旷的，你看下去整个就是大斜坡，然后很空旷，然后一点都不觉得恐怖然后我就早上就坐在那里灵修，你知道吗？就是风吹来风沙出来，看着这些坟墓在那里读圣经印象深刻。那耶稣就是在这个橄榄山，他去了这个院子，那是一个晚上。在那个晚上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可能有月光冷冷的洒在这个橄榄树间，那这不是他们第一次来到这里，但是这个夜晚呢，一切都有点不一样。然后走着走着的时候，耶稣突然停下脚步，然后他就对门徒说了这句话：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那说完呢，他就往前走了，走了几步路，然后呢，他就好像进入一个很沉重的一个心情里面，他感受到压力吧，然后要来的苦难、罪的沉重、与天父隔绝的这种恐惧向他笼罩过来，然后他跪下祷告。圣经是这样描述耶稣的祷告的，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从耶稣的祷告呢，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心里的挣扎，但他的呼求不是因为他不相信，而是因为痛苦太真实了。圣经说汗水从他身上流下，流像血一样滴在地上，非常大的重担。然后耶稣又回头看了一下门徒，看见他们竟然睡着了，在这个黑暗的时刻他独自一个人面对，然后他再次的回到祷告的地方，再一次呢他跪下，他祷告，他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 所以也就是说弟兄姐妹，在挣扎当中痛苦其实并没有消去的，但是呢在过程当中顺服就开始慢慢的成型。黑暗仍在，但他没有回避，他停了下来，他又在看望了门徒，看他们睡得更甜了。他没有叫醒他们，而是又回到祷告的地方。第三次他又祷告，祷告的内容仍然是这一句：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是的，弟兄姐妹，耶稣生命里面的黑暗并没有过去，但随着祷告，他的心智呢却越来越坚定，顺服的心也更加的确实了。院子依然是这个样子，院子依旧安静，月色仍然浓厚，环境没有改变，但他的心智却更加的坚定。弟兄姐妹，在客西马尼园，耶稣面对人生的软弱，却仍然选择信靠天父。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也有我们的客西马尼园，我们在那里挣扎，我们在那里呼求，神好像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他的不回应也许就是因为那里是神要我们去学习顺服的地方。在我们人生的黑暗与挣扎里面，选择仍然信靠上帝的地方。我记得当年我去到这个客西马尼园，跟我想象的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你要知道以色列，你到圣城去旅游，所有跟耶稣有关的遗址呢基本上都被一座教堂给盖住了，所以呢客西马尼园也不例外。你进到客西马尼园呢，它其实你是进到一间教堂里面去，然后在这个教堂里面你会看见一块大石头，那块大石头呢据说就是耶稣趴在那里祷告的那块石头。然后教堂呢它把灯光放得非常的黑暗，所以你大白天进去呢你就觉得是夜晚很凉快的那种的状况。我就记得当年呢就进到这个客西马尼园的这个教堂，走在这个石头边，然后带领我们的牧师讲道，就说你们安静在这里，你们可以思考你们任何的事情。你知道那段时间刚好就是我在挣扎，感觉上帝有呼召我，但是又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然后心里面有很多的恐惧，然后想到如果奉献做传道人这条路会怎么走，将来会怎么样，有很多的迷茫，有很多的不明白。我在那个客西马尼园耶稣挣扎的地方，我也跟耶稣那样一起挣扎。在挣扎之后呢，没有亮光，没有神跟我说话，没有突然间醒悟，但是最后是怎样？神啊，你怎样带领，我愿意顺服。所以弟兄姐妹，客西马尼园是一个学习顺服的地方。你人生的客西马尼园，也许就是神让你去学习顺服的地方。客西马尼园不是个公开的舞台，它只是个安静的院子，不会有人看见，没有人关心，只有痛苦，只有挣扎，但在那里我们可以学习信靠上帝。有一位姐妹，她努力工作了十几年，终于她升到她理想的职位，但就在这个时候她的父亲被诊断出重病，需要长期去照顾她。她知道她如果辞职回家，事业将来一定要重来，然后他哭着跟神说：主啊，我知道你是良善的，但这条路我真的走不下去。那弟兄姐妹，姐妹这样挣扎，这样呼求，不是因为她不相信，而是挣扎，就像耶稣在客西马尼的挣扎一样。我想你都很想知道这位姐妹挣扎的结果是怎样，但其实我告诉你，这并不重要，重要是什么呢？他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增加了他对父天父的信心？ 他有没有学习对主的顺服。有时候我们常常想看好结果，但结果并不一定完全是我们要找的，我们要找的是在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学会顺服。在克西马尼，耶稣教导我们，不是因为这条路是容易走的我们才去顺服，而是因为不好走我们更要顺服。但我告诉你，你诚实的挣扎不会是突然的。祷告的时候你可以诚实的说，主啊，我撑不住了。你诚实的挣扎之后，你会带来顺服的生命与灵命的升华。因为真正的顺服与信心往往就是在流泪之后的选择。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正是在克西马尼的人生挣扎中，我要告诉你，你不孤单的，因为耶稣在那里挣扎过，他明白你，他知道你也像他那样要学习，在这里学习顺服的一个功课。所以弟兄姐妹，在克西马尼园，那是我们在人生黑暗当中我们挣扎学会顺服。然后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之后，他被抓了，然后住哪耶稣的人出现了，他们把耶稣带走了，门徒都跑了。天亮的时候，耶稣被带到一个冰冷地上很坚硬的地方，圣经约翰福音称这个地方为铺滑石处。铺滑石处就是一个铺着很美丽的石板的地方，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地方在白天阳光的照射底下，它这个地板泛着灰白的光泽。我给你们的这个图片就是据说当年的铺滑石处的现在的样子，已经不大像了，但你可以看到那个石板大概还是这个模样，在当时应该是更漂亮的。这是一个很美的地方，但是呢，它却又是很残酷的审判场。在那一天挤满了人，巡抚皮拉多坐在审判座上，宗教领袖站在一旁，他们控告耶稣罪状的声音此起彼落，指控的罪名一个比一个重，但是都没有一个是有真的凭据的。耶稣站在铺滑石处的中央，脸上仍然留着晚上被打的痕迹，他身体虽然疲惫，但他仍然坚定又安静地站立着。然后比拉多望着他那平静的脸，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平静地回答，你说的是。随着领袖们就提出他们很多的控告，很多的弯曲，很多的恶意，像潮水的一样向他涌来。按理耶稣可以为自己辩解的，他一句话就可以拆穿他们所有人的谎言，但耶稣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不能吗？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吗？其实都不是。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已经把伸张公义的主权交在至高的审判者的手中了。然后群众就开始喊了，钉他十字架。然后比拉多就看见眼前的情况，他感到很困惑，他看不见耶稣有什么罪行是需要如此被对待的。他认为耶稣是被冤枉的，他再三的要想释放耶稣，然后呢，他听到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若释放他，你就不是该杀的忠臣。那这句话的重量是比拉多不能承受的，他无奈地站了起来，来到水盆前，在众人的面前一边洗手一边说，流着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那众人回答，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听了这句话，比拉多摆摆手示意他们把耶稣带走。圣经这样描述，比拉多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却仍然把他交出去。弟兄姐妹，我们留意这句话，这句话表明了铺滑石处是一个义人得不到该有的公义的地方。 是因为嫉妒才有这么一个审判，不是因为公义。这是一个审判的地方，理应是有公理公义的，但不公义被披上了合理的外衣，使得铺华石处成为了一个冠冕堂皇去陷害人的地方。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他没有抗议，他没有控诉，他沉默的承受，因为他一早已经决定，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已经决定选择了顺服，把自己的案卷交在审判主的手中。没有错，在铺华石处人间的公义失身了，但耶稣知道天父仍然在天上坐在宝座。耶稣不为自己伸冤，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审判不在这里，而是在父的手中。所以耶稣选择不开口，不争辩，把不公、羞辱、冤屈完全交给公义的主。那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常常希望好人有好报，我们常希望坏人有坏报，对不对？我们希望看到公义被彰显，所以当我们看到不公义的时候，我们常常很气愤。你有没有试过铺华石处的遭遇？如果有，你想想耶稣的遭遇，你或许可以学他那样，把公义的主权交给天父。就像有一位弟兄，在公司他揭露了内部的不当操作，结果事情没有被改正，反而被众人贴上这个什么麻烦制造者的这个标签，最后他被边缘化。这就是那位弟兄的铺华石处，一个华丽的地方，却又是令你很不舒服、令你难堪、很难受的地方。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你的铺华石处？当你因行义受苦，你就是走在耶稣所走过的那条路上，你可以选择接受。你的沉默不是软弱，恰恰是你坚强的信心，因为你相信最终会有天父的公义的出现。所以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学习顺服，去到铺华石处不被不公义的对待，他选择沉默，最后他被带到格格他。格格他代表什么呢？就当遭遇人生的痛苦，你却找不到答案的时候。格格他是一个什么地方呢？这里放了一张图片，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呢，你会看到它有点像有两个眼睛，然后有个鼻子，然后底下呢有点像牙齿，有点像一个骷髅骨头。为什么呢？因为格格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竹楼地，就是它有一个很像头颅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在哪里呢？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呢，你去到呢，你会看见有两个点呢，他们都说是葬耶稣的地方。一个就是那个十字站，是一个教堂，另外一个呢不是一个教堂，是一个花园。这个花园呢有个空坟墓，然后在这个花园里出来呢有个公车站，公车站旁边呢就是这座山，小山丘，然后的样子特别像骷髅骨头。所以我觉得格格他在这里的几率可能是比较大一点点。但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个格格他就是个钉人十字架的地方，在那里耶稣被他们钉在十字架上。当时耶稣被嘲笑、被羞辱、被误解，那些从前跟随他的人，有的远远站着，有的也已经不见踪影了。然后宗教领袖讽刺他说，他救了自己，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啊。士兵拿苦胆调和的酒给他，他尝了他不喝。这一切的遭遇圣经都没有多加解释的，只是描述，没有一个声音从天上来说明为什么非要这个这样，没有一段话告诉人这苦难的意义是什么啊。我们常常解释圣经会解释啊为什么这样，但在现场是没有解释的。从午正就是中午到深出下午三点，遍地黑暗， 代表着你我人生的某些时刻，你祷告了没有回应，你努力相信了看不到出路，你明明没有做错却仍然承受痛苦。就是在这样的黑暗的时光里，耶稣突然间大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不是一个神学论述，它只是一个痛到极处的呼喊，它不是答案，而是个没有答案的呼叫。耶稣没有在十字架上解释一切，他没有替自己的苦难辩解，也没有把上帝的计划在十字架上，哎，我来解释给你们听一下，我为什么现在钉十字架，没有。他选择的是在没有答案的痛苦当中，仍然向神呼喊，我的神，我的神，然后他把自己的灵魂交在神的手中，然后他说成了，他气就断了。没有即时的逆反胜，没有完全，只有完全的交托。弟兄姐妹，当我们遭遇人生的痛苦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哥哥他提醒我们，信心不一定是说我终于明白了，灯亮了，不是的，而是说即使我不明白，我仍然向他呼求。耶稣走过那条没有答案的路，不是为了给我们一个方程式，而是陪我们在黑暗里，告诉我们，你不会是第一个问为什么的人，你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问为什么的人，但重要的是耶稣说，我明白你。就像有个母亲长期为孩子祷告，孩子却在青春期的时候离开信仰，也离开家庭，这个母亲在最难受的日子当中，她说，我不是不相信神了，我只是不明白。是的，弟兄姐妹，人生有时候是没有答案的，就像哥哥他那样，没有什么答案。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大家如果有留意也可能会看到，就是说在美国Georgia州，2周前的礼拜五，有一对新人，他们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印度裔的基督徒，男的是一位飞机师，女的是一位护士，他们相爱了很多年，然后他们决定结婚，然后结婚的时候他们是选择了在一个山区里面的一个度假村，把亲友全部都叫来，然后他在那里办婚礼。在婚礼之前呢，这位新郎看到新闻报道说婚礼的那两天都会下大雨，他就很着急，他就祷告祷告祷告，求神帮他，让他的婚礼能够不受暴雨的影响。哎，结果到结婚的那一天，雨真的停了，他很高兴，上帝听了我的祷告。然后婚礼顺利的进行，然后最后新郎新娘要离开的时候，他们选择的方法是要坐一架直升机离开那个地方。然后直升机的飞机师来把他们一接走，一上空暴雨就来了，然后飞了没多久直升机就坠落了。然后后来搜救人员去发现飞机师直升机飞机师新郎已经在坠落当中死亡了，留下新娘就受了伤，但是命是活过来。所以婚礼后来变成丧礼，然后这件事情出来，大家都很难受，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相信你听完你都会问为什么，但没有答案的，没有答案。然后在安息礼拜的那一天，因为很多人都很不明白这件事情，结果那天很多人出席，多到他们坐不下，他们要直播。然后家这个新郎的父亲他的家人看到那么多人来，他们很感动。然后父亲在访问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我们看到那么多人来，我们觉得这还是一个很奥秘的事情。 This is a mystery， 他说这是一个很奥秘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是很奥秘的， 很不可思议的。他说一定是上帝的工作，因为我儿子他活了一个很有榜样的生命。他是我们神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然后呢，他在他一生都是活出了对神的那一种。所以在此一刻上帝做了一件工作，让更多人来到这里能够看见信耶稣的这个信仰，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听到这个父亲的分享呢，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父亲没有问为什么，他的注意力是在神那里，因为是没有答案的，这个答案不会给他，但有一天他会明白，但不在今天。哥哥他的遭遇就是这样，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不会有答案，但是在那个遭遇当中我们知道神在那里，神有工作，在苦难当中神有作为。我以前有个经历，有些人可能听过。我记得当年当我开始过一顺堂的时候，其实有一段时期呢是压力挺大的，然后挺不开心的，然后呢事情也特多，教会呢就发生很多问题，很多的压力。然后我记得有一个礼拜天的晚上，我在上帝面前祷告，我跟神哭诉，我就甚至有点生气哈。我跟神说，我说我经常为你在前线打仗，你让我后院着火，我觉得我不明白，你不帮我的吗？我觉得你不在呀，我前面那么辛苦，你让我后院 我顾及不了的出现问题，那你在的话应该不会这个样子的呀。那也就是说你不在，你不跟我在一起，你叫我怎情何以堪，我怎么一往前走，跟神说。我甚至跟神说，我说神呢，你现在就如果你可以出现在我面前，我有很多事情想问你，你现身吧，你出现在我面前哈。当时就是这个样子，幸好上帝没出现，出现我大概今天就不在这里。不，上帝很恩典，第二天礼拜一我就回教会。那时教会还在哪里呢？就是在牧地港顺恩堂洗礼那个地方，然后楼下呢有一间房，那间房就是我的办公室。在那间房我写了特别多奖章，为什么呢？因为那边不见天日，整天都好像是晚上的样子，然后夏天也很凉快，所以写东西特别灵感，所以那里出了很多写奖章。然后我就回到办公室，一打开，然后我的习惯就是我一坐下来我就会打开电脑，我就看看我的信件，我的电邮有没有。然后那天呢我一打开，我就看见蹦出来有一位牧师发了一封电邮给我。这位牧师是谁呢？这位牧师呢是我认识的，但不是很熟。然后这个牧师每次找我呢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是职堂嘛，是门诺弟兄会底下的职堂拓展部底下的一个职堂事工。然后呢你知道在门诺弟兄会里面做职堂呢，除了你自己职堂之外，还经常要去报告啊，要去开会啊，去上他们的，我觉得很浪费时间，他们很多东西我都不去参加的。然后呢他们就指派了这个牧师来找我麻烦，整天打电话来就问我，你为什么不参加这个，为什么不参加这个，我每次都要想个理由跟他说我为什么不去啊。当然人挺好啊，但是就长辈啊，对后辈啊，就说你为什么不去啊。他从来不寄信给我的，只是打电话给我啊，也不多，就是偶尔点到为止啊，就告诉我啊，你要出席了，就是这样子。然后他儿子呢，后来我才发现就是我们之前枫树岭教会租的那个 Maple Ridge Community， 就是他的儿子就是那个牧师，所以我是认识他老爸，才后来才认识他儿子。这个牧师呢其实人挺不错的，但是就是他 他也不是受薪的，他是义工，为那个拓展部做义工，然后就帮他找这些人。然后那天看到他的信，我就很奇怪，他为什么寄信给我呢？因为他从来不寄给我的。然后我一看呢，里面呢，他就怎么说呢？他说 Leo， 我昨天晚上有人发了一篇文章给我，我看了这篇文章，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的名字就出现在我脑海里面，我觉得我有感动，我要把这篇文章发给你。然后文章就发给我，然后我一打开那篇文章一看，你知道那个题目是什么吗？如果我可以跟神面对面面谈。那就是我之前那天的祷告，那个晚上的祷告。然后里面呢，他是问了好几个问题，然后还有神的回答。你看我在看的时候，哇，有几个真的是我想问的，当然也有几条不是我想问的，但其实我后来发现都不重要了。其实答案并不是很重要的，但那件事情呢，我当时看着那篇文章的时候， 我心里面的是感动。我说神啊，我明白了，我在前方打仗，后面虽然是火，但是 你现在告诉我你在。所以我发现原来有没有答案其实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因为我其实我相信神，但我是觉得他不理我，现在我知道他理我，所以问题已经不重要了，对不对？因为我知道他在，他关心，他透过这个牧师把这封信发给我。然后从此之后呢，那个牧师就没有再发信给我了，到现在更没有可能了，因为他已经回天家了，如果有可能还会把我吓坏了。就是那么奇妙，他可能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做， 他就是这样做了。弟兄姐妹，事情没有答案，有没有解决方法，其实不是最大的关键的，最重要是在过程当中我知道神在哪里，他没有背离我。所以弟兄姐妹，就像格格他那样，人生的苦难不一定要有答案，但是你要相信神在你的身边。从克西马尼园的顺服，到铺华石处的不公，到格格他的没有答案，然后耶稣来到了第四个地方，就是坟墓。坟墓代表什么呢？当人生一切看起来已经结束，没有希望的时候，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了，没有反转，没有一句等等还有下回分解，没有，十字架的声音沉寂了，只剩下风声，只剩下冷空气。有一个人走了出来叫约瑟，是从亚里马太来的，他本来是暗暗做门徒的，然后在一切似乎已经没有挽回的时刻，他鼓起勇气，他走去见巡抚比拉多，他去讨尸体，他想让耶稣好好的安葬。然后比拉多竟然肯了，于是就跟一些人把耶稣的尸体拿来，用干净的细麻布包裹他，把他放进一个新坟墓里。这新坟墓呢，是约瑟自己的坟墓，从来没有葬过人的，现在让给了耶稣用。一块大石头被滚过来，封住了坟墓的入口。几个妇人坐在对面，远远地看着这被封的洞口，他们没有说话，其实也说不出话来了，因为他们不知道下一步的计划是怎样，他们没有未来，他们只是坐着看着眼前一个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也没有办法去改变的结局。然后第二天宗教领袖来了，他们还记得耶稣曾说过他死后三天要复活，他们担心门徒会来把耶稣的尸体偷走，然后说他复活了，于是他们来封墓了，派兵守住墓口，加上印记，要把任何被当作是有复活的可能性全部排除。是的，坟墓被封得更紧了，石头、封条、士兵，每一样都在宣告着这一次真的是终局了，没有下回分解了。弟兄姐妹，有没有试过人生一切看起来就已经结束了，没有未来，没有盼望？如果是这样，让我们停留在，让我们就珍惜那个时刻，停留在那个坟墓前，不要急着跳到复活，不要急着去找属灵的解释，而是承认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就是应该陪着死亡的，有时候我们就是应该陪着逝去的， 我们有时候就是应该拥抱失败的，在那边坐一会儿，从死亡失败的寂寞当中去找出在那一刻你可以学到的功课。那一天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门徒不知道，妇女不知道，甚至连亚里马太的月事也不知道。信心有时就是这样，信心不是说哎呀我知道神会做什么，而是说在一切看起来都已经结束没有希望的时候，我选择等候。那坟墓不是给人有希望的地方，但它是神在场的地方。即使此刻什么都没有发生，即使石头没有被滚开，即使呢你人生正卡在这个星期六，神的作为其实还没有完结。坟墓不是失败，而是神工作的暂停的画面。我们明天呢我就会到 Edmonton 去看我妈了。每次到 Edmonton 呢我都会抓个机会去看看我爸放骨灰的地方。每次去看父亲的骨灰呢我自己个人的感受是这样的。每次去看呢当然会有怀念。但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并不悲伤的。因为我每次在那里呢我都感觉我爸还在。即使到此一刻我都觉得我爸还在。他只是暂时离开我。然后我相信有一天我会见到他。所以我每次去就看了他一眼。然后知道他只是暂时离开我们。然后在那边等。在那边看。弟兄姐妹，生命的有些季节我们是要默然不语的，是要等待的。信心不是立刻要看到复活的，而是相信复活一定会发生，即使眼睛还没有看见。所以当你有机会来到坟墓，你没有答案的时候，你不妨在那里说没答案没关系，我就在那里等一等，看看下一回，看看这里是不是终局。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在神的手中没有下，一定是有下回婚结的，永远不会只是结束，永远不会是终局。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第五个地方。在星期天的早上，天还没有亮，安息日刚过，跟随耶稣的几位妇女，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有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另外一个玛利亚，总之就是玛利亚们，他们就走向坟墓，心中是想要为耶稣抹香料，但其实他们也没有底，能不能做到？因为墓门封住了，有士兵守着，但无论如何，还是去吧。突然大地震动，那块人以为永远不会移动的石头滚开了，看守的兵丁吓得像死人一样。妇女们刚好来到，看见耶稣的尸体不见了，正愁烦的时候，天使出现了，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看到的这个图片，就是刚才那个巴士站旁边那个像头颅的那个小山丘旁边的有一个花园，这个花园里面有一个空坟墓，就是这个洞，所以我自己比较喜欢这个，因为它没有被一个教堂盖住，还是原汁原味。然后天使说什么呢？你们所找的耶稣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弟兄姐妹，那一刻故事改写了，他们又害怕，但是又欢喜，急忙离开坟墓。就在路上，耶稣迎面而来。耶稣见到他们的第一句话，不是教导他们，而是一个亲切的问候：“愿你们平安。”然后他们俯伏抱着他的脚，耶稣没有让他们停留，接着是差遣他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就在坟墓短暂的等候之后，新的方向 让像这些跟随主的人就展开了。弟兄姐妹，往往就是在我们最想不到的时候，神会开始我们人生的新篇章。妇女们呢，只是期待到墓园看看坟墓，但是遇见了复活。他们没有期待未来，却看成为了第一批见证人。当他们以为一切已经成为定案，神却说，现在轮到我了。也许的你人生正卡在某个你无法推开的石头前，但我告诉你，马太福音28章告诉我们，石头不是用来封住神的，石头是用来宣告新开始的方法。不要害怕，他已经复活了。墓园本来是流泪的地方，却成为了宣告盼望的地方。所以我告诉你，老实说，我很喜欢去墓园，我特别喜欢去看墓园的墓碑。我不觉得它恐怖，因为我觉得这些人有一天我可能会见到的。你知道有人在失去工作后，结果被迫转换跑道，然后多少年之后他回头看，才发现那是神给他的一个转折点。你要有说多少人在失去了一些东西之后，他回头看，原来那才是神给他的福气。什么都是复活呢？复活不是回到原点，复活是走向新的方向。神不只是修补旧生命，他是创造新生命。你往往以为是终点的地方，其实往往就是新方向的起点的开始。弟兄姐妹，也许你现在在挣扎，在科西玛尼园你在挣扎，也许你正在铺华四处，你遭遇不公义，投诉无门，也许你正在哥哥他扛着你的痛，你就留在那里多待一会。你知道我有个问题的，我看小说呢，我以前也说过，我看小说有个不好的习惯，我先看结局，然后再决定我看不看这本小说。因为我这个人非常完美，我看不了悲剧的，我只能看看喜剧。所以我常常看到结局呢，那个人物是已经挂掉的那种，哎呀，我就觉得他前面的那种好像全部一笔勾销，然后看到他后面是个坏人的时候，就觉得他前面全部好，全部一笔勾销，对不对？我看历史也是这样，我看到这个哇伟大的人物哇死的时候那么冤枉那么惨，我就对他前面的东西我没兴趣看了，那是我的问题。但我现在学会了一样，当你年纪渐大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其实那个人可能七八十岁死得很窝囊，但不代表他前面那整个过程是有问题的。所以弟兄姐妹，珍惜我们的过程。你可能在哥哥他扛着你的痛，但是那个可能对你有益。你可能坐在坟墓面前哭泣，你不知道下回怎么分解，但福音告诉我们，最后的结果是墓园，是复活。其实我告诉你，今天我们领圣餐，我们还有一站还没去的，就是天家。耶稣走过这五个地方，他不是要我们旁观，他是邀请我们在人生路当中，我们学习去顺服，去信靠，去相信，去跟他同行。最后你会在最想不到的时刻，你看见复活带给我们人生的新篇章的。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此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的恩典 主啊，让我们透过你走的这条苦路，也让我们学习走我们的人生路。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